兄姐妹们平安。经上记着说，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起立，在这一个主分别为圣的日子中，我们用敬虔的心、诚实的灵来敬拜赞美宇宙唯一的真神。
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
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的信实使我们得着依靠，他的慈爱使我们得到建造，他的管教也让我们看见真道。我们是否都立定回转的心志来回应主耶稣主对我们的呼召？
倘若我今天跌倒，求你扶持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一 使我迷失方向，求你怜悯管教，切莫放弃，使我转回你怀抱，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好让我在你爱中得建造，求你不叫你的心事悲戚，因你是我的唯一。
Thank you.
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恩主，你众儿女在你这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我们一起来到你的圣所，我们仰望你的圣洁尊荣，你是那创始成终配得一切颂赞的造物主。恩主，虽然因着亚当一人入了世界，我们在生活上的过犯，主都亏欠了你自己的荣耀，但你却差派你的爱子为我们立了这一个得救的一个新约。虽然这一个圣洁的羔羊，主他没有犯过任何的过犯，但是他却为了我们的罪，主钉在十字架上。恩主，我们为他所受的一切鞭伤苦楚，他所献上的祭，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恩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你的儿女们都能够立定心志，让我们一生过着一个敬拜赞美你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回转归向你的生命，也更让我们有一个追随你心意的生命。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保惠师，能够常常提醒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每天身体所行的，主都有你自己的荣耀和见证。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亲自扶持。恩主，我们也为今天全地的讲台献上我们的恳求，祈求你亲自保守你仆人们的口，让你的话语能够经由他们，让你的儿女们得到建造。我们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Amen.
请坐。服事是做主儿女的权利，也是责任和义务。我们是否常常本着一个仆人的心志，忠心的来服事我们的主，见证他，荣耀他？诗班带领我们用这首诗歌《忠心的仆人》来敬拜我们的神。
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
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求耶稣助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
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荣面？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
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
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
求耶稣助我体贴你心意，
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
Thank you.
你羡慕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吗？你愿意从一个蒙恩的罪人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吗？想要成为主的仆人，就要明白认识神的心意。要想明白神的心意，就要常常研读神的话语，而且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面对的我的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
大家请起立，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罗马书10:5-15。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继续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主，今天再一次读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得着这样一份的信心，我们来感谢主。主，我们是愿意，主，我们的信心不足，也求主加添。主，我们谢谢你说，凡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确据的盼望。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真真实实在你面前有这样得救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那个道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心里面，离我们所行的不远。谢谢恩主，今天我们所传讲的道也是神你自己所赐下的话语，求主解开话语中的奥秘，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让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为你的救恩感谢主，也为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得着一个改变，得到一个真正的改变。我们来祈求，来仰望主的恩典，让我们越来越加的像你，越来越加的像你的样式一样。 感谢恩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讲到在普天之下有许多的人都有福音的需要，许多人都有身体要得着拯救，灵魂得到拯救的需要。我们一起来仰望你是的恩典。我们想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灾难，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要为非洲的地区有许多的灾民，有许多遭遇到旱灾所引起的饥荒，不论在东非，现在在南非也有相当多的人受到这个波及。我们想到我们在这里丰衣足食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是愿意实际上的行动，实际上的这个爱心的关怀，也能够来帮助实际上有需要的这一群的这些神你自己的儿女。恩主，我们在这里同时的想到在普天之下有许许多多人还没有相信接受主，我们今天特别在这里要为这一个回教一个伊斯兰教的族群祷告。主，这个月8月1号起是他们的斋戒月，有多少的人在你面前有一个敬虔的行为，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清楚的认识主，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帮助他们得救，能够认识主你自己。求主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改变这些人的生命。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想到我们的周遭，想到我们的邻居，想到我们的神灵所摆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仍然有许多的人需要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是愿意为这些人的灵魂得救而这个着急，而愿意摆上，也愿意把这个所有神你差派来到我们当中，周遭有许多我们福音的对象来仰望神你的恩典，包括我们在这里所做所传的一切，能够让神的福音能够透过我们这些导管能够流露出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也为我们教会前面的需要祷告，为我们在聘牧的过程，我们仰望主你自己开始引导，为我们在英文事工、儿童事工，都求主你自己来赏赐你的同工在我们当中的服事。我们也为我们教会新的执事的人选，我们今天特别为四位在下一个年度开始加入的侍奉的团队，我们为梁天俊弟兄、孟令光弟兄、柯红姐妹还有王李安姐妹四位跟四个家庭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侍奉的心智，也保守他们在你面前配搭这个团队的一个的这个侍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继续也为我们在这个月份，我们不但有这个学生的事工在20号有这个福音性的聚会，在这个 Georgia Tech 的学者当中，21号在主日在我们教会也有福音的主日。我们仰望神你的恩典，我们为这次的讲员黄立夫弟兄来祷告，求主与他同在，也求主保守，也为我们教会里面的肢体，特别为周丽婉姐妹，她短暂的回来又回到了台湾陪伴她的母亲，走完她人生的道路当中最后的一程。我们特别为丽婉的姐妹来祷告，求主与她同在，与她的母亲，与她一家同在。我们也为我们的谢大中传道在佛罗里达，他陪伴他的这个祖父，他的祖父也在身体非常非常衰弱病危的状况当中，求主与他同在，与他的家人同在。我们也为洪素媛姐妹，她的小舅母在加州，她也知道癌症的末期，她的身体、她的灵魂的得救的需要，都仰望在主的手中。继续也为我们中国的陆小陆姐妹的身体，她几乎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主你与她同在。恩主，我们想到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许多的肢体在寻找工作的家庭生活上的需要，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让我们在里面一切的需要有神你自己的供应，我们在软弱当中有你自己加倍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享受丰盛之余，让我们有怜悯有爱心的行动。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一起来敬拜，实在是好的无比。主日是我们非常看重的日子。上一周在这个辨识异端的主日学里面，我们特别也提到了一个异端，他们守安息日，守星期六为他们的圣日，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也根据这个初代教会的榜样，也根据各样我们所明白的真理，主日我们纪念、我们庆祝、我们敬拜是为复活的主。很重要的，我们在主日，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圣经上有非常清楚的证据，不说初代教会开始他们就守这个日子，因为这是一个耶稣复活的日子。诚然像我们今天早上所读过的这段经文、宣读的经文所说的，耶稣复活的事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是不可改变的，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 今天凡是相信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生命必须得着改变，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否则他就不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否则他就是一个所谓有外表没有实质的。今天有一句话流行这么讲啊，有人说基督徒当中有一群的人叫做文化的基督徒，不晓得大家懂不懂啊？什么叫文化的基督徒？文化的基督徒是说他也觉得基督教里面所说的这些很好，这些理论也很好，这些道德标准都很好，都可以接受，但是对于基督教里面的实质要用信心来接受，要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是这一位神，我们所敬拜的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事实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如果在这个层面只能说为文化的基督徒，他们只在文化的层面上来认同。今天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当中有蛮多的这样的一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他用他的头脑来接受，但没有用他的心来接受，因此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就不能跟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身份，我们得救的身份能够印证。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到底算不算是他的儿女呢，打上了很大的一个问号。圣经当中有许多许多的例子，圣经当中也有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圣经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愿意跟随耶稣，他们说他们愿意跟随耶稣，他们也问了很多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他们也都很有智慧，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不愿意。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记载了一个人，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讨厌的人，不是他的外表长得难看，长得矮小，人家讨厌他，更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作为，他所言所谈所做所想的事情，很多的犹太人不耻。因为当时犹太这个国家，犹太人这个民族是在异族的统治，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在政治上他们没有自由，但是罗马人很聪明，因为犹太人是一个生性强悍，常常不小心就来反抗造反的一族，所以他们要以犹来自由，所以他们用了很多人在政治上面啊，在特别在他们的宗教的这个社会当中来用犹太人来做管理的工作，有工会的制度，有这些所谓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在工会居首位，在社会上面特别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维系，跟什么有关系啊？跟这个有关系哈。跟钱有关系，对不对？没有钱就不能做事了，所以罗马帝国这么浩大，他们所要的财政方面的需要，他们需要收足的税啊。有人说，我们以前来美国以前就听到人家讲说什么，开玩笑讲的哈，以前人家讲说什么美国是万万税啊，也听不懂什么叫万万税，一直说抽税抽得很重，就万万税啊。那罗马帝国的税收，他们也要根据他们从他所统治的这些子民当中来抽，但他们不可能有很复杂的方式，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有这么进步，还可以算算每个人的收入多少啊，填一填 W2， 然后有发这个 W2 以后填一填 1040， 然后来缴税，然后电脑核算，没有这种制度。因此他们就很聪明，他们把这个税定了一个标准，根据所住你所居住的地区城市，他知道那个地方的人的收入大概富不富裕，他把它划分起来，就交给这个所谓的税吏啊一个责任啊。今天你在这一块区域里面，你负责收这块地的区域，我今年要定的税的标准是多少钱？你只要收到这个数字，上缴这个数字，你就完成了任务，其他的我都不管了，其他的就不管了。那这个工作呢，他特别交给犹太人来做。因为犹太人来管理犹太人，犹太人就知道犹太人谁有钱谁没有钱，对不对？犹太人是很会赚钱，他们也最知道怎么样从犹太人当中把钱抽出来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犹太人，这样的一个人在异族的统治当中为了异族工作是最不耻的，我们中国人最不耻，对不对？过去在抗日的时候我们称这样的人叫做汉奸，有没有？所以在犹太人被罗马统治的时候，这些人叫犹奸。所以在当时有一个人不但是犹奸，而且是犹奸当中的最奸诈的人。因为他做什么？他做税吏，不但做税吏，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也看到耶稣他也接纳了税吏。这个人不但做税吏，而且做什么？税吏长，税吏当中的税吏啊，税吏长。 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人，在人的眼中是最受人嫌、最不为人爱、生命最卑鄙的。从人的角度看，在神的眼中看，也是一个罪人。他的生命，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真实的改变。一个所谓真实改变，到底有些什么情况？我们来今天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我们一起来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若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感谢主啊！这段的记载很短，十节的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的对撒该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怎么样的遇见主，怎么样的改变，怎么样的被改变，改变后有什么样的情景，我们很简单的就看过。我相信这段经文对大家而言不是陌生的，很多的人都读过，很多人可能也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的记载。撒该他的改变，就像你，就像我，很多我们的故事一样。今天你说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生命的得着，感谢主。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改变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三个层面，或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三个方面的改变。我们看一看撒该他的改变是哪三个方面。第一点，我们看看第一到第四节，撒该如何接触到耶稣，撒该如何来到耶稣的面前。第一个重点，我们的改变必须要除掉与神亲近的拦阻，那个拦阻先要拿掉，拦阻先要挪掉。我们看到撒该这个人啊，耶稣进耶利哥，耶利哥在当时是一个大城，耶利哥在当时不但是一个重镇啊，我们知道耶利哥的重要性，从旧约我们就看到，当时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要进到耶路撒冷前，他们首先碰到了大城，就是耶利哥。在耶利哥他们有很多的作为，对不对？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耶利哥在耶稣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当时的犹太人住在加利利的犹太人，或在北边的犹太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不走中间的路，经过撒玛利亚，他们都沿着约旦河谷走，走到约旦河谷那个低洼地区的上来以后，到最后一段要开始往上行，要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大概有十几迈的这个阶段，就经过耶利哥城。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道路。耶利哥是一个做生意必须经过，耶利哥是个大城，很多的人居住在那个地方。耶利哥有很重要的生产，有包括一些的玫瑰的这个料的油，有包括一些其他的，所以耶利哥住了很多的有钱的人，而且耶利哥还住了相当多的祭司。据说，当时有人说耶利哥住了很多的祭司，在耶路撒冷上班的一些祭司，你们知道祭司分为24班，他们有轮值轮休，通常一段时间到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不轮值的时候，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为什么住的祭司那么重要呢？在耶稣的时代，你知道很多祭司都饱中施囊的，也是很有钱的人，所以因此在耶利哥这个地方做税吏，而且做税吏长是个肥缺，绝对是个肥缺。我刚刚讲过这个过程经过，罗马政府只要求他上缴某一个数字，剩下的他不管，你怎么样去收这个钱，拿了多少到口袋，收了多少回扣，他不管，只要你缴了这么多钱，你就完成任务，你就 fulfill 你的责任。
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形容撒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个税吏长，对不对？下面一句说他是什么？财主啊。哇，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果今天的社会我们说某某人在 IRS 做这个 tax collector 啊，他是个财主，你马上就联想到什么？有很多东西保中失囊。圣经上形容撒该也是这种情形，他是个财主，这个财主还不是个小财主啊，你看到后面你就知道他是个大财主啊，因为他有很多很雄厚的本钱，他可以这么做。这个财主当然他的钱怎么来的我们不用想不用讨论也知道，他就有本事在他的工作上面获取这样的利益。他不但是个财主，他的这个生命当中有许多许多，我刚刚讲了他的职业，他的工作，他的效忠的对象是人所不齿的。所以因此在耶稣那个世代里面，我相信他听过耶稣的名字。耶稣虽然在当时的世代没有我们现在的 internet 这么发达，一件事情在全世界任何角落可以送一个 internet 的消息出去，很快 很多人就知道了。在那个时代都靠口传，但耶稣在这个短短的三年半的时间里面进进出出耶路撒冷几次，相信他所作所为虽然很多人不见得见过，但也听过。因此他对耶稣这个人就很有兴趣。但他真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呢？他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呢？大概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什么，他说我要他说他听说耶稣要经过这个耶利哥城，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想要去看耶稣。他看耶稣什么呢？他是不是认识耶稣？他是耶稣的好朋友吗？不是的。他说第三节他说怎么样，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啊。他风闻有耶稣，他看耶稣到底是三头六臂还是身长六尺，相貌堂皇，面色发光，不晓得。他要去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有什么稀奇，有什么神奇。他是抱这样一个心情去看，去要了解。但是他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达到这个看耶稣的目的，看耶稣的目的。他有几样的拦阻在他的面前，他有很实际上的拦阻他必须除掉。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确我们有很多的人风闻有耶稣，风闻有这一位神，风闻这个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位人物，想要见他。人的改变必须要真正的见到了主，人的改变必须要从见到主开始。但是今天很多的人跟像撒该一样有很多的拦阻使他不能够亲近神。我们看看撒该的拦阻是什么。第一个拦阻就是他的生财之道，我说是他的生财之道， The means of wealth， 他的生财之道。我刚刚讲了他做的什么，他做的是收钱收税的。我想他的工作本身不是问题，耶稣收不收税吏做他的门徒啊？你们都知道吗？哪一个门徒是税吏啊？过去是税吏，马太是税吏哈。税吏工作不是问题。今天我们有些人说，哎呀糟糕，我做的工作好像不是很高尚，或者不是是很卑贱，大概不能够来到神面前，大概怎么样。我们不要这样想。耶稣，我们的工作只要是真真实实的靠着我们的劳力，靠着我们的本事来赚取，或者是靠着我们应该尽上的本分来换取劳力，都没有问题。撒该的拦阻的问题不是他的工作，而是他的生财之道，他的不义之财的之道，而是他收取不义之财啊。圣经上很清楚的讲到那个时候的情形，他向了某一些人，这些人因为不愿意得罪他，因为他后面有罗马政府做他的后盾，做他的背后，所以当这个他来收税，他多取的时候，因为在过去的制度也不是根据什么收入，根据他来判断你有多少收入，要该缴多少，你也不敢跟他来这个讨价还价，因此他多收的就放到了口袋。他是一个偷窃钱财的人，可以这么讲，他是一个欺讹诈别人的人。他后面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欺负穷人的人，因为跟穷人来讹诈钱财比有个有钱人来还是容易的。所以在这个种种的情况下面，是他怎么样在他的工作当中来收取不义之财，成为他的罪， 成为他不能够亲近神的拦阻。今天我们一样，今天我们许多的人，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想要见耶稣，他们想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总是有拦阻在那里，不能够让他们的心敞开，不能够让他们的口能够认耶稣为主的原因，就是因为罪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因为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一切，他的生命当中的这些的拦阻，必须要除掉，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有真正的改变。这是第一个拦阻啊。另外一个拦阻是很 obviously 的，是他的身体，他的身材身量。圣经上讲什么？第三节讲，还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只是因为当时人很多哈，人很多，因为耶稣当时已经很出名了。这里面所记载的是耶稣最后一次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走。换句话讲，这是耶稣面向了各个他要上十字架的这个最后的行程当中所走的路。当时耶稣所行的事已经很多人知道，所以当耶稣经过耶利哥要再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旁边围看着，很多人多。其实犹太人都不高的，你们有没有注意过？我去过以色列，看过蛮多的犹太人，我也认识很多的犹太人，大部分都不高的。这边形容说什么撒该他的身量又矮，所以有些人就判断他的身高可能不到五尺啊，在犹太人当中比 average 还矮啊。其实哈，人多不是问题啊，矮也不是问题，对不对？会不会？你们都做过吗？有很多人，你不要以为那个打篮球都一定高的人才行啊，我们就看到很多那个很厉害的是矮将啊。矮将为什么很厉害？他动作灵活，对不对？他带球上篮的时候有人拦阻，但他可以切的，可以假动作，可以做什么，别人守不住，很多这样的人。但撒该矮小，见不到他是不能切入啊。人家虽然比他高，挡住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我相信是人家很讨厌他，最主要的原因人家是看不起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家不愿意让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破坏了这一位圣洁的这一位人子的这一个走这条道路，所以人挡住他。他如果说平常对人好一点，他说啊对不起，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缝让我看一下啊？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们小的时候长大都有这个经历哈、啊。或者再不然的话，我们很多做父母都有什么经历？孩子看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把他背在肩头上哈、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事哈、啊？我小的时候做过，坐在肩头上都看得到吗？但是撒该没有人愿意，显然没有人愿意，他也不敢这样要求人，因此这些都成为他的拦阻，他的身量，他的身高都成为他的拦阻。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里面，他要想要见，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反应很快的人，他知道耶利哥的道路从外面进来，耶稣当时从外面进来，已经进到城里面，他要往耶路撒冷就必须经过其中的一条道路，他知道在那个道路当中有一个点是必经过之点、啊、他就爬到旁边一棵桑树上面居高临下，这下一定看得到耶稣了。今天的很多的人想要见耶稣，因为有拦阻，但拦阻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要克服拦阻的心，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颗要使这些除掉这些拦阻。很多时候拦阻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很多的拦阻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因此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提醒我们，撒该在神的面前，因为有这样一颗愿意的心，因为他愿意克服这些拦阻，他想今天我一定要见到这一位神奇的人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朝见这位主，我们也都说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敬拜这位主，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愿，想要真正的见到他？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今天来敬拜他，虽然我们已经罪得赦免，虽然我们已经在他面前重生得救，但是我们亲近他，我们与他同在同行跟随他，常常还是有拦阻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些的拿掉，把这些的挪去？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看见耶稣。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即使来到了教会里面，即使我们在主日来到这里，坐在这里，我们跟神之间可能还是有拦阻，那个圣殿里的幔子已经除去了，神跟人之间的隔阂已经不存在，但是我们心里面的幔子是否除去了？还是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在想着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担忧，很多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对付的事情，还使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除去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次我们也尽可能的帮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单单的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他。我想今年开始，我们注意到了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段的PowerPoint， 有一段的很简短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叫做静修心语，让我们能够安静，有一些的诗歌，有些的音乐，帮助我们能够有一段安静等候默祷的时间。不是因为安静让我们很好讲话的时间哈，弟兄姐妹，让我们养成习惯。如果我们要的话，在那个音乐开始前，我们有些事情要交代，我想是很好。那我们很多老朋友难得一见，的确是。但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所要见的是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那是我们的首要。我们把一切的话语、一切的其他的事情都留到后面，等到散会以后，留到其他的时间我们再来谈。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除掉我们当中的拦阻，让我们更能够亲近我们的神。求神帮助我们。第二方面，我们看看撒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除了要除掉拦阻以外，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对象耶稣必须要适时的进入到他的生命的里面，适当的时候进入到生命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就是说神人之间的一个交错的机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走的直线跟神进入历史要有些的交集。当耶稣在经过耶利哥，进到耶利哥城，走在那条路上，旁边有很多人在喊，其实耶稣可以不必经过耶利哥城。其实耶稣在众教要的使命当前的时候，他有更短节的路可以走，不需要经过耶利哥城，但是耶稣选择经过耶利哥城。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要的是如何要面对他前面的要经过手上十字架的道路。他可以不受任何的影响拦阻。撒该在那里，他不像那个前面这个十九章前面，在耶利哥城的门外有一个瞎眼的人，那个瞎眼能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大声的喊，耶稣要叫他怎么怎么样要医治我，大声的喊了，我要看见。而且他还不是普通的喊，他喊大卫，他后来是拼命出了力的喊，那个是很拦阻，可能刺耳，可能不得不让耶稣注意到。耶稣拦下停下来医治了他，但撒该是很安静的躲在树上偷偷的看呢，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是偷偷的看。但是耶稣为了这一个人，为了这个生命的改变，他愿意停下他的脚步。不但如此，耶稣跟他有对话，耶稣的对话是为的是能够进入到他的生命，在他一生当中有一个改变的机会的时刻来到。我们看到耶稣到那里跟他说什么，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其实当时很多的人啊，耶稣不需要特别看他，但是耶稣抬头一看对他说，很简单，就几个字，一句话，撒该。哇，我想这个撒该大概差一点没有从树上掉下来啊！他愣了一下，居然有人叫他的名字，耶稣叫他的名字，耶稣居然知道他的名字叫撒该。然后下一句说什么，快下来。如果今天不晓得在你们家里，有人说在家里如果你的配偶是连名带姓去叫你的话，下面说的那个动词动令大概就是怎么样，就是有不好的 consequence， 就在被骂的时刻，撒该快下来，下一句大概是要骂他的，你干什么跑哪，你干什么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这么的不尊敬。没有想到耶稣说什么，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啊，撒该一直把耳朵拉长，我没听错，我不认识你，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个很有名，我知道你做了很多事，你是个很尊贵的人。他不但认识我的名字，这是主耶稣对他的，而且他说怎么样， 快下来，是一个温柔的对他的一个呼唤，快下来。今天我们前面唱的立定心志，我们必回应主的呼召，怎么样？我们要转回，我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有没有听错啊？耶稣要住在我家里，我想当时候的反应一定是耶稣讲这句话，撒该是第一个很惊讶的人，还有谁很惊讶？耶稣的门徒一定很惊讶，跟随耶稣的人一定很惊讶啊！怎么有这种事？我们的夫子今天又做错了，怎么会住到这样的一个人？撒该虽然怎么大家都知道，而且下面还有很多人耳朵拉得很长，那些人叫法利赛人啊，在旁边啊，没搞错啊！今天居然一个这样的一个夫子，居然要住在一个罪人，不但是罪人，而且是罪啊，罪到不能再罪的人呢、啊。但是耶稣知道，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使撒该改变的机会，他要进入。但更重要的一句话，我想在这里哈，耶稣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今天我要住在，哎呀，拜托好不好？今天我可不可以住你家里？耶稣是不是这样讲？不是，耶稣说什么？耶稣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是不是这样讲？不是，也不是。耶稣说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换句话讲，耶稣所说的那个必是必要必须的，在希腊原文里面讲那个是 necessary， 是 necessity， 是我一定，我今天必须要 I must， 我今天一定要住在你家里。有什么事那么重要吗？有什么事是耶稣那么看重吗？今天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神所重视的。今天神 divine must， 一个神他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一定要执行，他一定要做。今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改变必须要有的一个的阶段。我们相信神今天同样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你不要惊讶，有一天神呼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他认识你。约翰福音说，主认识他的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要跟随我。主知道我们的名字，他今天也跟我们来说，我必定要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我需要，我必定要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你要得到改变，因为我要得到改变。不要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神也说同样的话，我们在这里，我们必定要遇见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来敬拜了半天，我们只见到了这些所谓好朋友，甚至还有些好朋友都还没见到，可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想要真正的遇见他。那我们敬拜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来这里一个仪式，我不知道来这里是一个习惯，不过来这里是一个的 social 一下。不是的，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真正的遇见他，真正的遇见他。怎么样才能够遇见他？我前面已经讲了，要先除掉拦阻。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来遇见他，这是他的命令，这也是他的期望。但今天是否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来迎接他呢？第三个方面，我们看七到十节，撒该他不但除掉了拦阻，他不但让神进入他到他的里面，而且更重要的，当主进入他的生命的里面，当主耶稣说我今天必住在你家，而且主也进去了他的家，住在他的家里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生命不但改变，而且又改变了实质，很确实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说哎呀，今过去坏人，今天稍微好一点的坏人，不是，是180度的转变，是一个从来的人都没有想到，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的改变的改变。那是一个用英文讲是一个 radically change， 是一个极大的根本本质上的改变。今天我们生命被神触摸到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圣经上怎么讲，他说他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啊，好极了，耶稣来到我家，他家大概也不远，耶稣就进去了坐席。圣经里面接着怎么说呢？旁边人又议论了，第七节他说，罪人的家里面，这个耶稣怎么会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当耶稣进到撒该的家的时候，这些的人潮绝对没有退去，这些所要看热闹的人一定还围在撒该的家外面在看好戏。可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第八节怎么讲？ 撒该站着对主说，这里面有一个解经学家特别讲到，他说撒该站着对主说，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完成，耶稣已经进到了撒该的家中，已经与他作息，已经也花了一段的时间与他同在，他的生命的改变的实质已经进行了。所以因此当他出来，他送耶稣走的时候，他站着对主说，主啊，注意听下面的话，我把所有的一半给了穷人，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如果熟知圣经，熟知旧约的话，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行为，两方面的不得了。第一个，他非常的有钱，他说他可以把他一半的还给穷人，这是一个的吗？仁爱的表现，这是一个他慈爱的表现，关心人的灵魂。他过去不是，他过去很可能从穷人当中来榨取的最多，他说我可以把一半的分给穷人，这个还不是还呢，是分给他们呢，是照顾他们的需要给他们。然后他说什么，我若讹诈了谁，我过去讹诈了谁，你想他是随便说说吗？不是的，做个税吏他一定有账册有账簿，可能有两本的，一本他自己看的，他一定知道他讹诈了谁啊。他说我怎么样，就还他四倍。这是旧约的原则，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原则，在利未记六章五节，民数记五章七节里面都讲到，我们得罪了谁要加上五分之一还他。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一到二节也是这么讲，五分之一加上以外，四羊要还一羊，赔一羊，说得罪了谁。有一个最好的例子，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六节，大卫王大卫拿单来说，他那个坏人恶人就把穷苦当中那个羊抢过来，大卫说我必要赔他四，要他赔四倍，还四倍的羔羊。今天撒该也同样的原则，他说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从这句话里面表示他真的很有钱，他把一半给人了以后，他还可以还人家四倍，他一定心里知道他还得起。而且他怎么样，他真的是一个彻底彻头的改变，是一个不得了的改变，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今天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需要这样的改变，一个认识神的人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我最近这个礼拜读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在中东这个地区有一个阿拉伯人，他因为身体有一些的疾病需要做一些的手术等等，但他需要有这个开刀，那医生为了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要需大量的失血，需要输血，他的血型又很特别很特别，很少很少人有这个血型，因此他就到处找，登报用所有的消息去找，最后找到一个人可以把他的血输给他，可以把他的血抽出来作为预备用。但很不幸的，这个人是什么人你们猜？犹太人。阿拉伯人要输犹太人的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感谢主他们不是耶和华见证人。阿拉伯人要输血，后来他还是为了他的生命怎么样怎么样，就三号就联络上了这个犹太人，没有想到这个犹太人居然很大方很慷慨，说没有问题，他说我可以抽血出来给你输血。然后这个手术就进行，果然这个过程当中就输了这一个犹太人的血型。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这个阿拉伯人就想酬谢这个犹太人，虽然他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民族啊，但他还是用尽了办法，他先送了一点的小礼物，后来又送了几份的大礼物，他送了一部这个 Rolls Royce 的汽车给这个犹太人，阿拉伯人是太有钱了，又送了很名贵的东西，送了好几样珍贵的表什么什么送给了犹太人。哇，这个犹太人说没有想到这个生意很划算很划算。不久以后呢，这个阿拉伯人又需要动手术了，怎么办？又需要血液了，他手术需要再做，他又再这次联络这个犹太人呢。这犹太人想说，上一次对我这么好，这次他还有需要，我当然可以做了，这次会说不定再加倍的给我这些好处绝对没有问题要同样的输血了。但没有想到这个事后呢，阿拉伯人还是来拜访他呢，但只带了一个水果篮来只送了一篮很好的水果给他就走了。哇，这犹太人赶快去翻看水果篮里面有什么，有汽车钥匙，会有什么东西，会有金块金条翻完了没有，就是一个水果篮他说不可思议他说什么事情让这个阿拉伯人改变呢？ 怎么会变呢？上一次不是这样的，第二次应该更加的这个尊贵。他就鼓足了勇气啊，就打起电话，打个电话给他。哎，他说：“老兄啊，你搞什么啊？为什么你上次对我这么好，这次只给我水果篮呢？”没想到这个阿拉伯人说：“他说我第一次手术输了你的血，他说我的血液当中我就有犹太人的血液的。”他说：“因此我们是兄弟啊。”因此我现在懂得知道怎么样的对待我们的兄弟啊，既然是兄弟嘛，就将就将就，水果篮就很好了啊。这是一种的改变，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如果被神触摸到，我们的改变不应该是这样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改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需要的改变是生命实质上真正的改变。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今天遇见他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真正本质上的改变。我们不但像撒该，他有一个怜悯的心，看到那些有需要的穷人，愿意把一半的给他，也这是神的慈爱的原则，也愿意遵照神公义的原则。怎么样？我们要赔偿，我们要偿还我们所讹诈别人呢？这神所喜悦的事情。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开始行事为人，遵照圣经的原则，神的事情来做。今天我们说感谢主，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绝大多数人今天在这里的，我们生命都已经得着改变，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主。但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过着一个在神面前成圣的过程所要走的，我们生命必须要不断的更新。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的主要的目的在这里。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经历，需要在神面前遇见他，我们除掉拦阻，我们真实的遇见他，然后我们走，我们在这当中遇见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更新。这是我们来敬拜神也同样的目的，每一次我们都抱着同样的目的。主耶稣在启示录第3:21里面他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主耶稣一直在等待我们，虽然那个是跟老李家教会讲的话，他说：“我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怎么样？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耶稣来到撒该的面前，他告诉撒该说：“下来，我要住在，我今天必要住在你家里，我要进得到你的生命，我要到你家里做什么呢？我要与你坐席，我要与你一同享受那宴席，享受那生命的宴席。”今天同样的，主对我们每一个人也发出同样的邀请。我们一个月一次，我们来到圣餐桌的面前，主耶稣也同样的告诉我们：“我在门外叩门。”虽然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虽然我们的门已经给他打开，但常常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心门关上，我们受到其他许多的影响。我在门外叩门，若有人愿意的，我就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圣餐，神所预备的，是要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与我们的主有这样一个生命连结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生命得到更新，也借着饼和杯，每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也借着饼杯，也再一次回应我们在神面前他的呼召，他的邀请。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盼望撒该改变的经历成为我们的提醒。圣餐有很多的神学的观念的看法，有人研究说，天主教说这是一个变质啊，饼杯经过神父神职员的祝福以后，饼杯就得到了改变，就变成了饼，就变成了耶稣的身体，杯就变成耶稣的血，这是一种的神学观啊。大部分的福音教会都不接受这种观念。改革中，在改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中间的看法。但是一般传统的教会，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这不是改变的本身的那个 magic， 但这是饼杯，是帮助我们来纪念主，这是一个 token， 是一个纪念，一个提醒。姑且不论我们到底相不相信它改变，我觉得重要的不是饼杯有没有改变，重要的是当我们领受饼杯以后，你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那个才是重要的。如果当我们每次来到圣餐桌前，我们领受的饼杯，我们来怎么样来，我们去怎么样去，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改变，我们没有得到影响。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他面前，我们有一个愿意除掉拦阻的心， 主话语、主的饼杯再一次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安静，我们来默想，我们来默祷，求主洁净我们，也求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需要对付的。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天父，当我们每一个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求你再一次用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看在里面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拦阻使我们不能够与你亲近，使你的话语不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天父，帮助我们今天来到圣餐桌前，当我们都围绕在这里的时候，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撒该的改变，实质的改变，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需要得到的。今天求你再一次借着饼杯提醒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不是饼，不是杯，需要得着的乃是你的话语，需要得着乃是你的生命，你自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给我们一颗关心灵魂的心，给我们一颗带祷的心，也给我们一颗看重神你自己所创造这一切的爱心，让我们愿意关怀，愿意帮助，也求主再次把你的是非的标准、圣经的原则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看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应当如此行。求主纪念，也求主带领我们，把一切的需要带到主面前，也求主医治我们当中任何有疾病、有心灵有受到伤害、有需要的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再一次的恩上加恩的赐福，祝福饼、祝福杯，当我们领受的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力量，奔走前面的道路。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招待同工到前面来。圣餐是为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而且受洗的弟兄姐妹所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者是还没有受洗，或不明白圣餐的意义，请你暂时不要领饼和杯啊，以免我们不小心啊吃喝了自己的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饼。主耶稣在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传杯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何等恩典。
一盏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盏灯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 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改我心眼，使我看见。以真诚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你的罪必充满赞美。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伤痕，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爱。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重担。
我们都起立，何等恩典！起立，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你的罪必充满赞美。
感谢主，我们一同感恩的心，我们来领受这杯。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当我们唱这样的诗歌，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让我们不但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更存着敬畏的心在你面前站立。我们谢谢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愿意接受你，我们也愿意相信你。求主除掉我们一切的拦阻，让我们今天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座的前面，让我们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让我们心能够向你敞开。谢谢恩主再一次借着饼杯来提醒我们，生命需要得着改变。盼望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当我们从这里离开的时候，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工作场所，回到我们的学校，回到我们的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活出你生命的本质的真实。我们愿意，我们软弱，我们信心不够，求主加添，再一次提醒我们，也再一次的求主祝福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